来到 iRadio 爱广播，又是一个礼拜天了，那我们呢又要介绍一些新的栏目了。
哎，万峰呢在电台里面呢是一个多才多艺，
对，什么都会一点。
我说你是八爪鱼的一个人啊，什么都会一点，什么都喜欢玩，特别是科技方面。
对，
但是你做科技方面的内容又很少哦。
因为我觉得我都是实践派，
因为你读历史
啊，对啊，
常常讲历史，反而不讲科学。
因为我觉得我是实战的，
所
以还有实践、
哦、应用的，你是应用的、
啊。对，然后呢，我要硬来写一些东西呢，
就说不出什么。
我觉得说的不够扎实了、
哦，
特别是那些伦理呢。我觉得还没成熟的时候，先说伦理也没什么用，
嗯，
因为满是伦理。还有我，哎，很老实说，我看不起那些教会的那些人，整天在说伦理，但是没有产品。
哦，但是你不能用看不起，
我真的看不起，
你应该说就是有一种抗拒就好了。
真的有点看不起。我觉得我们作为教会，你不想用就不想用，你不要利用你的长处，不断说这个又有什么问题，这个又有什么问题，这个又有什么问题，你拿点东西出来啊！这个就是我的。这段时间的心态
吐槽了。
对，
好，那我问你，如果又能说又能做，你会不会对他另眼相看？
哦，那当然会了。
那
我
要介绍一个人给你认识。那这个
我认识他的
你认识他了。好，就是呢，我们会有一个新的栏目啊，在线上今天当中，8月31号到9月10号。礼拜一到礼拜四播出的，那这一个的小栏目呢叫做看科技读圣经。
嗯，这个是由我们的神学生啊阿丁啊、
嗯、
如果你在其他节目可能听过他的节目，但是呢这个是我委派给他，我说你要写这个栏目，是他专门全部写稿全部自己播音的栏目、
啊、所以作为一个实习生呢，我觉得他很了不起。
这个也是我觉得呢，有些时候来电台实习的好像去个面包店实习，总之我给你一个面团，你就自己弄个面包出来拿走那个面包就开开心心嘛，就有点东西拿回家嘛。
我觉得你没有给他面团你只是给他个题目
就面团
啊。然后呢阿丁呢他本身自己在被呼召去读神学之前呢，其实他读的就是电脑专业的，
他是数据分析师。
对，
在很多大厂里头工作过啊，
是，
所以呢
就利用他有这方面的专业和经验，再加上呢现在读神学了这方面也有一些思考，他就来给大家呢将他自己里面有的这种思考和回馈告诉大家。
嗯，对了，所以呢8月31号才有，所以还得等一个礼拜、
嗯、
下个礼拜
宣传一下。
对，下个礼拜还会再说的哈。
但是我在想呢，又看科技又读圣经，
因为圣经也有科技啊，巴别塔、啊、就是很多科技的这个
又是讲历史了，等于跟你讲
那读圣经就是历史吗？难道是未来的圣经吗？
有创就是那个启示录
启示录那个金的城市，那个用黄金街翠玉道。
我就很想知道他看科技那方面也是讲圣经里面的科技吗？
圣经旧约跟新约里头的科技、
哦、好的。那所以呢他给我们的介绍是这样说的，面对现代科技的洪流冲击，在虚拟和现实的交错当中，让我们回到圣经的视觉，然后建立数位时代的基督徒价值观。
我觉得是文慧写的。
哦，是吗？
很难说，不清楚。好，那现在呢，我们来封台长封监制，我也问问台长呢，他是引领这个 AI 时代的良友电台，他到底有什么想法，还有策略？
封台长是周清风，封监制是万峰，你喊气氛就疯。
封台长，封监制。我是良友电台台长周清峰，
我是 iRadio 爱广播的监制万峰。来到今天的封台长封监制，我们欢迎台长在我们当中。台长好。
嗯，你好万峰，你好。
好，都是峰啊，我们啊。那今天呢就想聊聊呢，你想想我们之前的台长卢文牧师的年代呢，就是我们短波 最厉害，每个都是短波广播明星的那个年代，家里头有个短波收音机在听嘛。然后赵琦牧师的年代呢，他就力排众议，就开了良友电台的网站，往这个网上发展。那现在您当台长了，刚刚好也是 AI 的年代，其实晚了几年了，你应该早点开始啊。那现在在 AI 的年代，你有什么的对于电台带领的办法，或者怎样去迎接这个 AI 新时代呢？
那会不会其实我是个 AI 人呢？我其实是万峰里创造出来的 AI 人，会不会是这样？
那个可以是在下一任台长。
嗯，开玩笑的，我是真人，我是真人。那我觉得呢，这个人工智能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机会。因为实在现在这个是最新的科技了，从来我们做神的事工呢，应该用最好最新的方法，但是同时也是一个挑战。
怎么？
最近我就找了 AI， 帮我做几分钟的播客。那我就把我良院的课程的一点点的内容放进去，然后就请他给我做一个五分钟的播客。他不到三分钟就做出来了，然后我听过以后呢，哎，挺不错的。
问题是什么？挺好啊。
问题是这个就是我们的挑战，我们必须要能够做出比这些 AI 更好的内容啊，更能够以我们的生命去影响生命，把我们的真正的生命投进我们的创作里面，要不然的话还需要我们这些人来做什么？不如全部都 AI 就好了。
你没看到吗？网上的那些新闻早已经说了，十大取代的行业，第一个啊，不是第一个，第六七个就是广播的主播啊，那些的角色就是要被取代啊。
但是我觉得福音广播的主播不能够被取代，为什么呢？因为刚才我说过，我们就是要把我们的生命投进我们的创作里面，这个属灵的生命呢，肯定人工智能并不有这些的内涵在里面的。
所以我们在想教会，我们也觉得，哎呀 ，AI 可能出来的东西呢，比讲道好，教会的讲道好。但是最核心，你不是看他说什么，是看他怎样把他说的跟他行出来的一致，这样才是这个信仰的属灵榜样。电台也是一样。我们在节目制作里头看的不单是你输出了什么资料，甚至老实说资料的事情呢是最不值得输出的，因为那些硬资料呢肯定是随便可以拿到的。但是哎，我就发现呢，我今年中呢，我就替教会做了一条 AI 的动画片。那些资料很容易的，那些图画很容易的，但是那个故事啊，那个怎样去选材啊，那个就是人是不能被取代的地方。
选材那些可能未来 AI 也做得到。
不一定，他没我我觉得他太严肃了，有些时候没我这样有趣。
哦，是吗？但是有一个肯定 AI 做不到的。
什么？
就是祷告。你知不知道我们每一次我们录音之前大部分我们的建制呢都会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祷告。那大概 AI 做不到这一点。
对，求主保守。那所以呢，保守那个节目的进行。老实说呢，刚刚 AI 啊开始出现，就是那个 GPT 还在 3.0 还是 3.5 的时候呢，我真的试过用这个AI 来生成这个祷告，让我们的祷告呢更加广阔。那个好像是两三年前的时候了，因为我觉得，哎，每天呢都老是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呢那个疾病祷告，能不能把它拉得更宽，还有更加有这个包含性呢？但是用了一会儿呢，还是没用了，停止了，因为觉得还是祷告是自己来，还有好一点，还有他们祷告太多引言了，我就直击重心，所以就继续自己祷告这样。
我们都知道祷告就是圣灵的感动呢，所以呢，这个人工智能不可能能够被圣灵感动。
但是他只是写祷文嘛，那我现在教会我是礼仪教会，我的祷文都是不知道谁写好的啦，他预先写好，然后我念他的祷文出来，也不是我被一个感动的自由祷告啊。
我们传统的祷文都是真人写出来的。当然我可以接受一点呢，就是你让人工智能收集了一些材料给你做了一个初稿，然后呢你真正去演绎的时候也按照当时圣灵给你的感动，然后重新的建构一个新的祷文出来，这个说不定就是人跟人工智能一个不错的合作了。
但是你觉得那现在你要带领这个电台在 AI 的时代的发展，那这个只是用某些的功能而已嘛？那整个宏观的计划是怎样呢？是用还是用很多，还是有节制的用，还是有，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政策。
这个政策呢，我觉得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背后的态度。我觉得有两个态度是很重要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必须要心意更新变化，因为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实在太快了，
比我们的网站网址更快。
对，可能之前我们都觉得那个龙虾非常高的风险不能够随便的使用，但是呢过不了几个月，现在有很多新的代理了，他已经可以把这些风险管理得很好了。那么或者我们应该重新的考虑是不是可以使用。
我前几天才用完。
我知道。那么但是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我们那个初心不能够忘记，我们的初心有一些原则从来不会改动的。因为大概3年前的时候呢，我们已经制定了一些使用人工智能的一个很简单的指引。今天哪怕是过了3年，我把它们重新的拿出来看呢，我还是觉得我们有一些事情必须要坚守的。
对，那这个呢就留待下一次节目呢跟大家再分享了。
可以，又或者大家可以去听一听我的那个良苑课程信仰与工作，里面有一课专门是谈人工智能的。
好，那下个礼拜问问台长他有什么指引。
这还要祈祷吗？我可以自己搞定，不用麻烦上帝吧。
你确定你的计划没有盲点吗？箴言3:5-6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路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神话语是人的属灵维生素，我们都要来补一补，让生命成长，灵里健壮，活出盼望。
良友会客厅，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来到良友会客厅，我是梁安。今天我是在一位姊妹的家中，为什么呢？因为刚好放假，我就返乡回来内地，和我家乡教会的这位姊妹聊天。她也是我们的听众，真可以说是踏破铁鞋无觅处，走到哪儿都能遇见良友电台的听众家人。姊妹平时都收听哪些节目呢？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又有哪些宝贵的生命经历呢？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他和我们一同分享。
感谢主。梁安老师您好。感谢主哈，我是姓洪，洪姐妹哈。
洪姐妹，
感谢神的恩典哈。
是啊，
是主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听到良友电台。通过良友电台就知道良友电台有举办很多这个学习的课程啊。那我们周边也有一群很追求的姐妹弟兄姐妹，很早以前就有听良友电台的，就是听良友电台你们里面有一些节目很吸引我。因为里面有一些讲道集啊， 还有一些里面有查经的啊，
对，
我们就开始去学习说能不能查到，是比如说真道分解，这个对圣经的分享有很多，有牧师在分享，觉得这些牧师的讲话对这圣经的理解能力还有对圣经的讲解是环环相扣的，所以就开始有报名哦，有报名，有学习，也有参加考试，而且还因为说怕考不过，还去把这个资料呢就复印出来，打印出来，打成小册子，打了20多册哦，包括这团契爱的分享啊，还有真道学习啦，啊，还有好多课程。那我因为有这个啊，有这些笔记本嘛，那如果要考试，我就提前一直复习，考试就看能不能一次过关，一次过不了关呢，又重新复习一下，再进入第二次考试。它可以允许两次考，
是啊，
所以感谢，
所以考过了
啊，对，
哎，感谢主，
一门课是考过了
啊，
因为还有一些志同道合的弟兄姐妹在一起学习。
感谢主，听了哪些节目呢？
听的。比较有印象的就是什么，有一个是团契生活，
团契生活，
还有那个，因为我们自己也有小团契嘛，那也想知道这些团契生活要怎么弟兄姐妹在一起更好的有凝聚力，大家怎么更好的来一起过好团契生活，所以就跟弟兄姐妹大家一起来学习，由一位比较有灵命比较高的姐妹来分享，然后大家来学习，对大家都很有帮助。还有一个听得比较多的又有考试考过的，就是听姚谦牧师的这个真道分解，现在又听梁安老师，你们啊也有做这个，
就圣言圣言
哦，圣言圣言，但里面也很多都是圣经的分解，
小组查经的，
对对呀，我觉得喜欢，就是像对我对圣经不是理解的很，好像我的知识面比较广，对这个圣经也没有理解的那么深，所以对这个圣经方面，我是想说，如果有人把这个道，就比如说像最近你们在讲这个以西结，他还背着耶和华叫他要背着那些东西，然后像逃难那样从墙洞装出去，听过牧师的讲解，就觉得以西结也是很顺服的。
是的，
那我们自己读就没有这么深的了解，所以良友电台给我的帮助很大，
感谢主，
感谢主。
所以听的最多的音就是真道分解。对真道分解的老师有什么心里话要讲呢？
感谢姚谦老师，也感谢这些啊制作节目的同工们哈，上帝更加倍的祝福他们，这个福音广传，听了很多就是。旷野妈妈，
感谢主，每天早上的，
对，
您是听普通话还是闽南话的？
我都有听，闽南话我觉得很传承，但是普通话对于大众来讲是更那个更广泛，
所以您是闽南文化的，
对，本身就闽南人嘛，
感谢主，
所以感谢电台的这些同工们付出很大的努力，求神大大的祝福你们哈。感谢主，
感谢主。姊妹，您是什么时候开始信耶稣的？
我信耶稣，真正信耶稣，我们家是我爷爷那一代就基督徒，
所以第三代的啦。
但是
感恩啊，
感恩是很感恩啊。但是到我真正追求，就是到我退休了以后，才真正的来追求主。以前跟主没什么亲密关系。就是到以后自己有参加侍奉了，有参加事工了，他这方面就对主有更深的理解，更深的说我们这一属是真的很了不起的以前是很肤浅嘛，主耶和华有事就求求他啊，主啊这样那样呢，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就主求着主要牵我的手，不管经过高山低谷都愿意啊。
是的，阿们，感谢主。
姚谦牧师为什么给我印象很深呢？就是他带着那个港音，带着那个港音，
港婆
啊，对，就有点别扭，但是后面听到后面就好像习惯成自然了，也觉得不错。那到现在在听他的节目，感觉他普通话进步越来越大了，越来越顺口了，很
感谢主，
感谢主。
那对姚谦牧师有什么心里话要说的？
祝姚谦牧师为主多多发光哦。 啊，感谢主能够祝福更多的人啊，他也成为别人的祝福。
是，感谢主，感谢主。最喜欢的诗歌是哪一首呢？
我知谁掌管着明天
啊、哦！我知谁掌管明天。好的，那也多听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保持互动。
好，感谢、
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来，或者是发短信呀、电邮过来。我们一起在基督里互相扶持，携手同行，一起成长。
嗯，阿门。
好，感谢主。好，将荣耀归给主。
杨安老师，
感谢主。红姊妹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自己听良友电台的经历。我们谢谢红姊妹，
感谢主，
愿主祝福你和你的家庭。
感谢主。
红姊妹提到，最早接触我们节目的时候，正是受姚谦牧师的牧养。听到这段回忆，其实也勾起了我一段往事。姚谦牧师与师母也是我心中十分敬重的。说句心里话，不怕各位听众家人见笑，就是在我刚来良友电台参与侍奉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对很多的工作都不熟悉，再加上香港这边生活的步调很快，工作要求快速、精准、重效率。当时我还很幼稚，曾经就因为手上的工作做不好，扛不住压力，情绪就一下子崩溃，忍不住就哭了出来。那个时候，姚师母看见了，赶紧走过来抱住了我，把我带到姚牧师和师母的办公室。牧师与师母与我促膝长谈，他们语重心长的话语安慰我，鼓励我。姚谦牧师也分享了他自己曾经走过的经历，从中神也借着姚谦牧师和师母，让我实实在在地经历到了神的爱与眷顾。那段时间，姚牧师和师母时常地约我吃饭聊天，陪伴我度过了低谷。慢慢地，我走出了消极软弱的情绪，无论在工作还是侍奉，也渐渐有了长进。感谢神透过他们来安慰扶持当时软弱的我。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姚谦牧师对我说过的那句话，靠着主的呼召，谨守我们那颗起初的爱心，继续往前走。如今回想这段往事，我的内心仍旧大得安慰，所以在此也和听众朋友共勉，无论前方道路如何坎坷崎岖，我们千万不要丢弃起初的爱心，因为我们深知谁掌管明天。愿天父祝福大家，弟兄姊妹再会。
我不知我不为你。
人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
iRadio 爱广播，
知音牵手同行。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322。
好，非常感恩啊，又能够念听众朋友的分享了。那我们呢，收到维珍的分享呢，他说上个礼拜呢，听良友会客厅呢，认识了周姊妹还有王弟兄呢，就好像看到这个给阿嫲的情书的那个画面。就是给阿嫲的那个很多往事都记不清，但是还是记着祭贤肉，那个令人动容的感受。我觉得梁安呢，现在越来越会找人访问了，高手，高手，高手。
是啊，他这位维珍还说呢，感恩身在异乡的你们，心中满有对同胞的负担和牵挂。是的，我想呢，还是很多人呢记挂着每一个。
对啊，
我们的
我们电台就是这样
啊，
胸怀普世，心系神州，就是电台的其中一个核心的使命。那我们收到呢，劝慰子就是终于听了康宁播出的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了
啊，就是青少年事工啊，
嗯，
对，他说呢，青少年事工是非常重要的。现在的孩子问题多多，怎么样共情的引导孩子成长呢？很多家长们呢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林海老师还有康宁老师呢，都有丰富的牧养青少年的经验。其实我也不是很丰富，我就有两个然后呢，也希望这个课程呢，不但给孩子们有帮助，也给更多的家长们也有更好的帮助。
哎，终于收到西福乐的分享，就说我的那个AI 音乐，他说呢，歌词没问题，但是生成风格就是牺牲力竭的宣告那样耶，青少年施工。
大家，我要说一下，
好闹腾。
这个呢是我播音的，但是所有音乐呢都是万峰搞的。然后呢，也有很多人给很多意见，说呢适合吗？万峰就坚持说年轻人需要这种。
我就说你要做青少年施工，你连这些音乐都接受不了，做什么青少年施工？
是这些音乐就代表青少年？
不代表啊。
对呀、
但是起码你这么抗拒，就反而要张开自己的心嘛。
我们不抗拒青少年，抗拒万峰的这个风格。
对，因为我就是老了哈。好了，那就现在谢谢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了，我是万峰，
我是康宁，
希望呢你可以给我们发你的问题，你的分享，你收听以后的感受。下一次
来了，我们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
拜拜。
我要活出盼望，让你的话点亮我路的前方，就算黑夜漫长，我仍要活出盼望。我要活出盼望，让你的